各位听众，中国人大政协会议虽然每年一度，但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打破任期限制开始第三任期，国务院团队今年几乎全部换人，涉及台湾议题的人事安排近期也有调整。而与此同时，台湾社会也将逐渐进入新的总统大选竞逐状态。2023年两会期间，针对近年来持续紧张的两岸关系议题的官方表述是否传达某种信息，相关政策是否有所调整，也就格外引人关注。如果说北京对台政策长期是软硬两手并用的话，台湾国立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教授、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先生认为，北京方面所谓对台扩大交流，更会是一种单向有选择性的交流。他尤其注意到，蔡英文政府执政近七年来，北京首次公开点名蔡英文为台独分裂分子头目。但他认为，两岸关系近年持续紧张的主因更是中美关系交恶，而不是蔡英文政府的两岸政策。那郭玉仁先生您好，中国人大政协两会刚刚结束，据您的观察，两会在涉台政策表述方面，除了重申一个中国、九二共识、反独促统这些传统的立场之外，是否有什么新意呢？是否确实有对台政策放软的迹象？
习近平在去年20大10月16号的政治报告里面，比较多是着重在画红线啊，所谓的红线就是动武的红线啊。他在政治报告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嘛，他而且是第一次把所谓外部势力介入放在台独活动前面嘛，所以去年的20大的政治报告对习近平来讲比较大的成分是在画红线啦。今年的3月13就是两会期间，习近平的这个演讲哈，当然很重要啦。虽然说是老调重弹啦，这一次3月13的讲话基本上。第一个当然是呼应他自己去年10月16号的政治报告所讲的嘛，就是外部势力介入跟台独活动嘛。那第二个才是这些老调重弹的，不管是和平统一、不放弃武力，然后一个中国、一国两制或强调九二共识哈，这个是长期以来都不变的。可是至少习近平在这一次的演讲里面，跟去年的政治报告有一个不一样，就是他提到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嘛。他这次跟2018年相比的话，字数当然减少超过一半以上，只有112个字嘛。可是这112个字，其实它的重点是在触统啊。2018年讲了264个字，它的重点其实在反独，因为2018年那个时候两岸关系是激动嘛，民进党刚上台没多久嘛。总体考量他去年的政治报告跟这一次3月13号的演讲来讲的话，几乎都可以看得出来他就是软硬两手啦，这对台湾是绝对是两手啦，并不会像一般媒体所报道说会大幅度的缓和对台的这种紧张关系啦。
那一些评论呢，此前还预测北京会把2023年呢当作是两岸的交流年，您是否乐观看待这样的发展呢？
我觉得要比较实际的讲哦，这个所谓的扩大交流，依照中国的说法哈，就是扩大跟台湾各个社会阶层的互动跟交流合作啦。那我觉得这个是单向的啦，意思就是说，这个才提到说王沪宁在政协的重要性啦。王沪宁他在政协负责是统一战线嘛，就是我们讲的统战嘛。习近平去年二十大跟今年的3月13号讲话，基本上讲成白话文了，就是所谓的统一进程，基本上已经不是只是单单只是一个口号啊，他必须要落实成具体的行动方案。在落实成具体的行动方案里面，政协担任的角色就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是他的辩证法，也是他的一直以来的一个程序哈。就是第一个，透过民主协商，那这个民主协商它基本上不是目的，是一个手段，然后扩大对台湾各个社会阶层的交流跟交往。那透过交往去拟定中国共产党 应该要怎么去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然后依据这些方案才在国会里面去把它立法，然后有了法源依据之后就有具体的执行和行动计划了。所以它其实这个是中共一直以来所谓统战的辩证法，这个部分很重要。对啊，为什么说是单向的？因为去年10月16号习近平在政治报告里面也讲，然后在这个所谓的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里面，其实也一直不断的在强调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要掌有主动权跟主控权啊。所以换句话说，因为台湾的总统大选明年的状况目前还不是太明确，所以对习近平来讲或对中共来讲，处理台湾问题不要去管说明年台湾的执政党无论是国民党或民进党，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在解决台湾问题上面要掌有主动权跟主控权啊。所以我才会判断说，的确从现在开始两会之后，中国会扩大对台湾各个社会阶层的交流，可是这个交流一定是单向的，而且一定是掌握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啦，而不是说台湾好像慢慢跟中国有互动，然后好像台湾就是可以慢慢去改善跟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我不这样认为。
即便是单向的交流，它也是会是有选择的交流。北京的条件是首先要承认九二共识，是不是？这个所谓的扩大交流更是针对国民党。
没错。
那在这种大选的背景下，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实际上是在将了这个民进党一军呢？
我觉得你的观察一点都没错哈，他不但是有选择性的去选择跟台湾各个社会阶层的交往，而且他会去选定他认为在台湾的社会各个层面里面具有代表性的团体。那具有代表性的团体包含像前阵子包含佛光山啦、包含什么农渔会组织啦、地方组织、里长组织都有到中国去了嘛。那在政治团体里面，他当然选择的条件就是你必须要承认一个中国，然后必须要承认九二共识啊，作为先决条件可以跟大陆来进行交流跟合作嘛。
两会刚刚结束，台湾又失去了一个邦交国，洪都拉斯呢宣布和北京建交，这是不是可以说北京在所谓放软的同时也在提升针对蔡英文政府的外交压力呢？
其实就如同刚刚所提到的哈，就是说基本上习近平对台政策的走向哈，应该就是没有意外就是软硬两手啦。那软的这一手，他当然如同我们刚刚有讨论到，软的这一手他是有选择性的去挑他认为台湾各个阶层的这个具代表性的人民团体嘛。那在硬的这一手，他就会具体展现在外交跟国防上面啦。那在外交上面，这个洪都拉斯这个事情，其实中国已经从去年就已经开始着手了。更务实的讲啊，其实中国手上是有名单，就是台湾如果拿掉洪都拉斯之后，台湾只剩下13个邦交国嘛。那他其实对台湾的这13个邦交国，他一直有在做这个拉拢的工作。所以等到如果他觉得时机到应该要惩罚台湾的时候，他就会拿掉你一个邦交国。所以这一次洪都拉斯的事情，其实从去年就我们就大概已经知道说洪都拉斯的外交关系非常难维持啦。当然中共对洪都拉斯用的当然还是用这个金钱的手段嘛。那主要这个时机点要惩罚台湾的，我觉得近原因第一个当然就是因为美国国会成立那个中国小组，然后 Mike Gallagher 他是中国特别小组的主席，前阵子密访台湾，那次是没有公开的，他离开之后新闻才出来，而且有跟蔡总统见面。那 Mike Gallagher 其实来了主要是要收集一些台湾这边相关的讯息，他回去之后其实美国国会的财政委员会跟外交委员会其实就通过了3个反中的法案嘛，例如说中国不是开发中国家，然后人民币汇率的问题，然后通过了4个支持台湾的法案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共当然是把账算在台湾身上。那第3个原因当然是因为现在 消息都越来越清楚嘛，就蔡总统四月份的时候会过境美国，在美国访问，而且会在美国有公开活动啊。所以当中国认定说有外部势力在介入台湾问题，或者是认定台独的活动越来越具体化，那他就会在外交上或国防上惩罚台湾。所以洪都拉斯的事情我认为是这个原因啊。要特别讲，中国外交部在三月八号的记者会上面评论蔡总统访美这件事情，那是蔡总统从2016年五月二十号执政到现在，已经是将近快七年的时间，他是直接点名蔡英文这个人，然后就是讲他是这个他的原文，他是讲蔡英文是台独分裂分子头目啊，哦，这个是六年多来第一次。那所以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应该蔡总统四月访美之后，有可能蔡总统会被列到这个顽固台独清单。
您刚才提到习近平在两会期间的讲话中提到对台政策的总体方略，这个方略自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之后呢，轮廓一直很模糊，现在是否有更具体的轮廓呢？
就根据我们的观察，然后我们看了非常多东西，然后在两会之前呢，大家讲的最具体是李毅虎吧，一直到去年佩洛西来台湾，国台办发那个白皮书嘛，就是台湾问题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啊。从那个看起来，主张和平统一还是主调，还是基调。可是和平统一跟不放弃武力这两件事情，在中共的这种共产党的逻辑，它的辩证法里面是缺一不可的。所以如果讲比较具体的阶段，这个所谓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来讲的话，第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大陆必须掌握解决台湾问题的主控权跟主动权。第二点就是要把台湾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一条征程上面来看如何解决台湾问题。那第三个才是看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整体的国家战略发展的道路上面来解决台湾问题。那第四个才是不得已而为之，就是如果有外部势力介入或者是岛内台独活动具体化，那就是所谓的武力犯台，用武力来解决中国国家的统一事业啦。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所谓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它并不是一个单一轴线的一个方略。它所谓的总体方略，它其实有把台湾放在各个不同的发展路径上面去处理统一的问题啊。
民进党在去年的九合一选举中受到挫败，这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蔡英文政府的抗中保台的路线呢，开始显示出它的某种局限性？两岸关系持续紧张这么多年，民进党政府是否的确难以有所作为，只有维持紧张关系这样一种选择呢？
其实我觉得您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要拉大一点框架来看这个问题啦。其实我一直认为说，现在两岸关系态势越来越紧张的主因，其实并不是在民进党执政了，或者是蔡英文的两岸政策或大陆政策所造成的啦。我就要拉大一点来看，其实是我觉得是美中关系在2018年之后一直到现在才短短的四年多急速恶化。因为蔡英文在2016年五月二十号的就职演说上面已经讲非常清楚嘛，就是他在就职演说已经提到中华民国宪法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嘛。那基本上换句话说，蔡英文在2016年已经提到宪法一中了嘛，然后在2022年的就职演说又提了一次嘛。所以我不认为说蔡英文或民进党到目前为止的大陆政策在路线上面有展现任何所谓的台独分裂的活动啊，反倒是美中关系在2018年到现在四年多急速恶化。那在这个急速恶化的过程，对于台湾来讲，对美关系一直是台湾外交工作的首务了。对，所以美中关系恶化的过程当中，美国一定会强化跟台湾之间的关系嘛。所以 我们仔细看，从2018年一直到现在的4年多，将近5年的时间，其实台美关系有非常长足的进步了。然后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尤其在安全上的支持，是越来越具体的。所以我觉得不能倒果为因啦，不能把这个大框架，就是美中关系实际上就恶化嘛，中国不能把这个责任就是要很强硬的套在民进党或蔡英文的头上啊。
但是北京和台北关系急剧恶化的时候，还是随蔡英文政府上台开始的。
我觉得实际上不是从蔡英文上台开始啦，比较持平的说法是从2016年到2018年，就是蔡英文上台的头两年基本上没有冰冻的那么快，那个时候就是冻住而已啦。对，到2018年，其实实际上真的，你去看所有的事件的发生，我们都有做过分析哈。2018年之后，尤其2018年3月，川普决定对中国打贸易战，然后之后科技战，尤其打到科技战的时候，台湾是连想要闪都没办法闪，因为半导体的关系。对，台湾是没连选择的余地都没有，一定是势必一定要加入美国的阵营啊。所以实际上从2018年开始，这个我们刚刚也有提到嘛，就是5年前的这个两会习近平的演讲，涉台的言论的字数是264字啊。为什么会讲到264字？因为他其实中共也很清楚，因为美中关系恶化，那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关系已势必一定会强化了。啊，所以这个也是作为一个原因，为什么在去年10月16号二十大的时候，习近平政治报告里面要把外部势力放在台独活动前面。所以其实中共自己心里面也很清楚，主因还是出在美中关系搞不定啊。第二个，你再真的细看，其实两岸关系我们把它切成几个主要的区块来看，第一个，两岸的经贸关系并没有因为民进党执政而减缓，反而是在2022年的时候，两岸的经贸总额是创新高啊，6兆多美元，那个是非常吓人的数字啊。然后台湾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这个并没有因为民进党执政两岸的经贸关系有冻结。然后再来看哦，两岸的人民往来，两岸的人民往来先踩刹车的也不是台湾，先踩刹车倒是中国那一边嘛。第一个限制自由行，第二陆客自由行，第二个限制陆生来台。所以实际上就是我们持平来看，你说民进党做了什么事情让中国去把两岸关系搞得非常紧张，其实事实上是没有。那第三个，如果讲军事上，那军事上的话，基本上到目前为止16年蔡英文上台一直到现在的6年多，将近7年的时间里面啊，人民解放军在台湾台海周边所有的活动其实都是既定，都是 by plan， 都是既定计划了。所以换句话说，今天纵使是国民党在执政，从16年执政到现在，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活动并不会改变啊。所以你如果真的持平从各个方面来看的话，就我的观点，我是没办法把这个责任放在蔡英文或放在民进党政府上面的。那最后一个要补充的，其实就是说，马英九时代的两岸关系啊，如果站在中国的立场来看，是有一点在温水煮青蛙啦。温水煮青蛙的意思就是说，让台湾逐渐卸去心防，对中国的心防。那这个对台湾来讲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趋势啊。那如果这种温水煮青蛙的趋势，如果在16年之后又延续到现在的话，那台湾现在的台湾，是连谈判的本钱都完全没有，完全丧失了啦。对，所以我倒认为说，其实16年蔡英文跟民进党上台之后是一个 wake up call， 对台湾来讲是一个警钟，让政府跟人民同时可以认知到说安全，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台湾国立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教授、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教授的采访。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